欢迎来到太快报，我是小爱。
大家好，我是小 T， 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。
咱们今天先从哪里开始呢？
咱们先从一篇很有意思的研究聊起，标题是语言模型嵌入的共享整体和局部几何。这篇论文发现，不同语言模型的词嵌入，也就是那些代表单词的数字空间，竟然有惊人相似的结构。简单说，就像不同城市的地图，虽然细节不同，但大陆走向和街区布局却很像。
这有点出乎意料，我一直以为每个 AI 模型都有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，结果你告诉我他们其实有点像兄弟姐妹。
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研究者分析了像 GPT-2、莱马3这样的模型，发现他们的词嵌入在空间上的相对位置很相似，比如猫和狗在不同模型里的方向关系几乎一致。更神奇的是，他们还发现这些词嵌入并不是杂乱无章的堆在一起，而是躺在一个低维的平面上，像一张平整的地图。
低维平面听起来有点抽象，能不能给我们打个比方？
当然可以。想象一下，你家里的书架上摆满了书，每本书代表一个单词。如果把这些书摊平在一张大桌子上，你会发现有些书，比如苹果和香蕉，总是挨得很近，而桌子和椅子也总是一组。这种规律在不同模型里都存在，就像大家不约而同的用类似的方式整理书架。
明白了，那这种相似性有什么用呢？
用处可大了。研究者发现，这种共享的几何结构可以用来遥控模型行为，比如他们设计了一种叫引导向量的东西，能让模型更友好，更少胡说八道。最厉害的是，这种引导向量还能跨模型迁移。也就是说，你在一个小模型上调好遥控器，然后直接用在大模型上也能管用。
这不就像给 AI 装了的通用遥控器吗？太酷了。那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应用场景？
有，比如减少 AI 的毒性输出，或者让它更愿意合作。他们在莱马3和 GPT-2 上试了试，发现效果很好。这说明即使模型大小不同，他们底层的思维地图还是有共性的。未来说不定可以用这种方法把小模型的经验直接传给大模型，省时省力。
听起来像是 AI 界的知识共享。那咱们再聊点别的，下一项研究是什么？
接下来是商引导多头奖励聚合。这个研究聚焦于怎么让语言模型更安全，更符合人类的期待。研究者发现，在训练 AI 时，有些安全规则的评分特别混乱，也就是商很高，这些规则反而不可靠。
像是什么意思？听起来像物理学里的东西。
没错，商本来是物理学里的概念，表示混乱程度。在这里，商高就意味着 AI 对某个安全规则的评分忽高忽低，很不稳定。比如一个规则是别说脏话，如果 AI 对这句话的评分一会儿高一会儿低，那就说明这个规则不太靠谱。
哦，所以混乱的规则不值得信赖。
这是他们提出了一个叫 Uncore 的方法，专门给这些高商规则降权重，让 AI 更关注稳定的规则。结果呢，在安全任务上，这个方法比传统的平均加权，甚至比直接用大模型当裁判都强。
这让我想到考试评分，如果有个老师给分特别随意，我们肯定更相信稳定的评分标准。这个方法是不是有点类似？
非常贴切。 Uncore 就像一个聪明的班主任，知道哪些评分靠谱，哪些的打折扣。更厉害的是，他不用额外训练，直接算一算商就能用，简单又高效。
那他能用在哪些地方呢？
比如聊天机器人，你不希望它随便输出不安全的内容吧？用 Uncore 就能让 AI 更聪明地判断哪些回答更符合人类期待，而且它还能用在小模型上，效果不比大模型差，特别实用。
太好了，接下来是什么研究？我想听点视觉相关的。
那咱们聊聊统一多模态离散扩散，简称 UniDisk。这篇论文提出一种新模型，能同时生成文字和图片，还能修补破损的内容。
同时生成文字和图片，这听起来像是 AI 版的画家加作家组合。
没错，传统的模型大多是自回归型的，像写文章一样从左到右一个字一个字生成。但 UniDisk 用的是离散扩散技术，想象一下，你在画画，先画个模糊的轮廓，然后一点点填色，最后出来一张清晰的图。这种方法对文字和图片都适用。
那它比传统方法强在哪里？
它有几个大优势。第一，生成质量更高，图片和文字的搭配更自然。第二，它能控制生成的方向，比如你想要多样性还是更精确，它都能调。第三，它还能修补内容，比如一张破图加一段残缺的文字，它能直接补全。
修补，这不就像 AI 版的文物修复师吗？
太形象了，他们确实展示了这种能力，比如给一张模糊的图片配上缺失的描述，或者反过来都能零样的完成。相比之下，传统模型要做到这些得额外训练才行。
那它能干啥实用的事儿？
应用场景很多，比如自动生成广告、图文或者修复老照片和手稿。他们还训练了一个14亿参数的大模型，效果特别惊艳，未来可能在创意设计上有大作为。
真想看看它生成的作品接下来是什么。
第四篇是语言模型如何学习事实。这篇研究通过一个合成任务观察 AI 怎么记住事实，发现它有三个阶段：先理解语言，然后停滞一阵，最后突然开窍。
停滞一阵，AI 也会卡壳吗？
对，就像学生学新东西，先懵懂，然后卡住，最后一下就懂了。研究者发现，这个停滞期其实是 AI 在建注意力回路，也就是学会关注关键信息。一旦回路搭好，知识就爆发式增长。
那怎么让它少卡壳呢？
他们发现数据分布很关键，如果数据不平衡，比如常见的事实多，罕见的少，停滞期会缩短。但这也有副作用，容易过拟合。他们还试了预热策略，先让 AI 学小部分数据，再扩展到全集，效果更好。
还有什么意外发现吗？
有，他们发现 AI 学会事实的同时，也容易胡思乱想，产生幻觉。比如他可能会自信满满的说错话，这说明知识和幻觉可能是双生子，很难完全分开。
这让我想到，有时候人记住了东西也会记错细节，AI 也有类似的烦恼。
对，而且更新知识也不容易。他们发现微调 AI 时，老知识容易丢，新知识学得慢，可能因为内部的记忆库被打乱了。这给我们提了个醒，AI 的知识管理还有很大改进空间。
最后一个研究是什么？咱们快揭晓吧。
最后一个是 Rewrite 知识引导推理，增强事实性。这篇论文解决的是大模型在复杂问答中的事实性问题。他们设计了一个新模型 Rewrite，能边推理边查资料，确保回答更靠谱。
边推理边查资料，这不像是边做作业边翻书吗？
太对了，Rewrite 的工作方式就是思考、行动、观察。比如回答谁发明了电灯，他会先想一想，然后去查资料，确认是爱迪生，最后给出答案。这种迭代过程让他在多条问题上特别强，比如爱迪生的助手是谁，又干了什么这种连环问题。
那它比普通模型好在哪？
它有两个大亮点，第一，事实性强，因为它随时能查外部知识，不全靠自己脑子里的东西。第二，它会反思，如果发现自己错了，会调整方向。相比之下，普通模型容易想太多，绕远路。
这让我想到，有些 AI 一口气说一大堆，结果全是错的。Red 是不是更像个冷静思考者？
完全是他在几个问答测试上都超过了机械模型，而且推理步骤更少、更高效。不过他也有短板，比如查资料多了会慢一点，适合需要精准答案的场景。
哇，真是大开眼界！咱们今天的探秘就到这儿吧。听众朋友们，你们觉得哪项研究最有趣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。下期再见。
下期见，拜拜。